习近平借政治局出杀招补连任。乌克兰重挫俄军，美出声力挺，中俄或出现裂痕。此版明夫话，俄罗斯已经输咗战争，中共恐沦为下一个全民公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上星期意外提前召开月度会议，讨论和二十大相关的报告。香港媒体注意到两个地方大员缺席了会议，那背后可能传递出政治信号。亦都是在今次会议上，政治局审议了中共党章修正案。咁係咪習近平為咗保連任出嘅殺招引起關注？中共喺十九大修改憲章，凸顯習近平地位，時隔五年之後又要改，外界都猜測今次修改嘅目的到底係乜嘢呢？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月文9月13號喺德國之星發表文章，提出習近平會唔會借黨章嘅修訂，將總書記制變成黨主席制呢？邓月文话：讲到党主席和党总书记，无论由这两个名称的含义，还是在中共历史实际的含金量来看，党主席都是大过总书记。党主席制意味着主席一人负责制，总书记就意味着集体负责制。按中共的党章，总书记只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在投票和表决上权力并不高于其他常委。党主席虽然亦都是常委，但是同时又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主席，他的权力高于其他常委。当常委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党主席就具有最后的裁决权，可以否决集体的意见。邓小平当年废除党主席制，主要就是看到党主席权力过大，如果他被胡耀邦或者其他人做党主席，自己在幕后控制就不容易。因此邓小平才推出总书记制。习近平会不会忍不住这个名衔的诱惑，在二十大改任党主席呢？邓月文就认为不会，原因有三点。一是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已经写入了中共党章，他这个核心甚至超过邓小平，实际和党主席拥有的权力一样大，恢复党主席制并不是那么必要。而是总书记制毕竟运行了40年，改变会令习近平的野心过于暴露，令党内外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在目前需要强调团结的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引起更多人的不满。三是习近平还未想在二十大安排接班人，若果恢复党主席制，二十大要安排哪个做总书记，大概就会意味这个人以后要接班，恐怕习近平并不想引起这种联想。讲到今次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召开的时间提前之外，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地方。明报9月13号发表文章说，那是二十大之前一次重要会议，但是由官方传媒报道推测，有多个政治局成员缺席，其中又以李强和李鸿忠最引人瞩目。文章分析说，李鸿忠年仅66岁，李强只有63岁，按照常委七上八下的规矩，两个人应该在二十大留任，甚至会更上一层楼，而今次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似乎不合常理。文章表示，特别的是和李强、李鸿忠同级别同年龄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相信都会出席了当日的政治局会议。好难说疫情是不是两个人缺席的原因，因为在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近期上海和天津的疫情并不是特别严重。文章说，上海市委书记历来是入常热门，李强作为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候的秘书长，曾经被看好是未来总理的接班人，但是四月上海封城令他前景不是太乐观，不清楚今次缺席 是不是暗示了李强和李鸿忠在二十大的前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晚表示，这个月初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压。乌克兰的反攻成功获得美国的肯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日表示，即使乌克兰反攻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俄罗斯遭遇军事重挫之际，中共外交部十二号宣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14号至16号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的峰会。习近平今次出访引发外界极大关注，不单只是因为他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出访，仲因为他很可能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俄国驻华大使德尼索夫早在7号就率先披露，普京同习近平将会在上合组织峰会场边会面，但是中共到而家对习普会就只字未提。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恩武向本台表示，俄罗斯的武器弹药，特别是先进武器方面，已经捉襟见肘，而家应该是俄罗斯最需要北京的时候。普京肯定希望中方伸出援手，但是习近平在寻求连任之际，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的颓势，恐怕就要详细考虑。而且中国和俄罗斯并非是忠诚的联盟，所以以目前这个局势来看，普京需要的恐怕有相当程度是中共没办法提供的。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亦都不排除俄罗斯和中共之间会有裂痕出现。他同时指出，近年来美国对中共的高科技封锁，特别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之后的欧美高层官员连横访台，都造成习近平很大的压力。加上乌克兰还未有能力大规模摧毁俄罗斯有战斗力的部队，军事恐怕还会延续。习近平在没有选择底下，他还是必须要跟普京作出相当的合作。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亦都认为，北京不会同莫斯科扯烂块面。一方面，中共希望西方国家认为中俄联手，从而对他有所忌惮；另一方面，中共如果攻打台湾，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另外，如果连普京都不支持习近平的话，习近平在党内亦都将会冇晒面，好难交代。为了避免美国的进一步制裁，中共亦都唔敢真系军事援助俄罗斯，所以中共应该只系开空投支票，外交姿态做出嚟，但系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唔会真系照俄国嘅希望同期待提供大量嘅军事援助同埋军事物资嘅补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证实，乌克兰军队在9月初发起反攻之后，到现在已经由俄罗斯军队手上重夺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过程之中还有俄罗斯中将成为俘虏。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就此分析说，俄罗斯彻底输了战争，战局已经进入垃圾时间，而中共恐怕会成为俄国之后下一个全民公敌。12号，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指，纵观东西方战争史，当进攻的一方军队遇到大规模的反击溃败之后，基本上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分析说，理论上来讲，俄罗斯国内还有几十万大军可以调来增援，人数方面还是远远多过乌克兰军，但是经过半年以上的征战，俄军可以用的进攻性武器，例如飞弹、坦克、无人机等等，已经消耗得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此坂明夫表示，基本上可以断言，俄罗斯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虽然离战争的完全结束或者还有几个月，但是战局已经进入垃圾时间。 他指出，若果今次俄罗斯战败，会为往后的世界带来新的秩序，首先就是欧洲的安全。此版明夫解释说，自从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帖幕演讲》之后，欧洲一直笼罩在前苏联俄罗斯的威胁底下，面对东方随时可能西扩的庞然大物，很多欧洲国家拉拢美国成立北约，就是为了对抗俄罗斯。而今次普京在乌克兰被打残之后，看来至少20年以上俄罗斯难以恢复元气，因此欧洲可以享受相当一段和平的时间。跟着此版明夫就话锋一转，表示中国的习近平政权在俄乌战争之中作出严重的误判，压错注，一定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再加上中共近几年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倒行逆施，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跟住落嚟好有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之后的下一个全民公敌。20大前，中共防疫措施日趋苛刻，一旦出现少量病例，就立即大面积封控，导致民不聊生。贵州贵阳花果园小区目前已经被封控就快10日，小区里面的物资短缺，食物供应不足，价钱狂加了好几倍。贵州张先生向本台记者说，一棵黄牙白将它切开，一户家庭分1/4，有些一户只是分到一片菜叶，有些人就几日都没得吃，还有一户人家有个小孩大约是3-4岁，几日都没得吃，救援物资拿到来都没分发，然后去倒卖，最终造成民众物资严重短缺和心灵的一种恐慌。贵阳花果园区一位居民说，我们是6个人，2个小孩，1个3岁，奶粉马上就吃完，第二日都不知道在哪里买。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上个星期六，贵阳居民在夜晚组织一起试图冲破公安防线，但是不成功，随后中共派出军队进驻贵阳维稳。中国的另一座城市新疆伊犁目前已经封控超过1个月，民众发出的求救消息显示，当地物资供应不足，病人或者孕妇求助无门，甚至有老人家因为饥饿绝望吊颈自杀。而中共就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9月12日，伊犁哈萨克当局说上述的消息是谣言，并且拘捕了6位网络造谣者，其中5位网民被行政拘留，1位被立案调查。当局希望藉此恐吓并且令网民由由众口收声。而同新疆南北相望的四川内江，在累计只有8宗感染的情况下，在10号高级别封城。内江市委书记周志景宣布，全市进入紧张战时状态，并且要求市民坚持在官方渠道获取权威消息，严控网络言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期中国90%以上的省市都进入了静态管理。有观点认为，封控之中的灾难并非是天灾，纯属是人祸，而且这场人祸并不会随着官方宣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四川泸定9月5日发生6.8级强烈地震，中共官方通报说，截至12日，遇难者已经累计有93人，另外有25人失踪，其中一名妇人和他的76只羊永远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中国天气网13日报道，9月5日下午12:52，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位4个仔女的妈妈赶76只羊上山放羊，地震之后她就和家人失去联络。据报道，这名在地震消失的妇人叫做常国勇，她和丈夫萧华平一家人住在外国村海拔1500米的山顶上面。在平日，萧华平在附近的乡镇打散工，常国勇就做家头细务，种田、喂猪同鸡，还有放羊。 呢76只羊几乎是他们屋企的全部财产，维持生计和子女的学费亦都主要是靠卖羊的收入。地震摧毁了他们屋企上下两层的羊圈，而自己住两层楼的屋好在没冧。21岁的仔亦都没事，但是不幸的是常国荣在地震之后和家人失去联络。在地震之后20个钟头，搜救人员抵达爱国村，用无人机飞云整座山，但是就没有发现人和羊的踪影。救援人员问萧华平他的妻子一些情况，但是一问他就控制不住是这样喊。9月7号，救援人员在事发现场搜救那阵只是发现了一只羊，后来用无人机、生命探测器等工具发现他和其他70多只羊可能被埋在下陷的区域20多米的位置，但是这里已经比在山坡碌落来的大石堆满，直径最大的石头有1米多阔，一直都有大石在山上面碌落来。救援人员判断常国荣的生还可能性非常渺茫，萧华平基本上亦都已经放弃，他担心救援人员的安全，亦都不想添麻烦给其他人。9月12号，亲戚都到了萧华平屋企，帮常国荣举行了简单的丧礼。常国荣的三妹哀伤地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大姐姐的遗体。网友都表示真是太痛心，心都碎。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的新闻提到，中共很有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之后的下一个全民公敌。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